南无阿弥陀佛。应该是最后一堂课了。这个道信大师最后打了一个比喻，他那个一转子说，就是说我们转子道教的南华经的祖师，他引用转子的一句话：天地一子，万物一马。这个话我找了一下这个这个词的这个来源，来自于庄子。庄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概念哲学家，他擅长于概念，他的心呢就像太虚一样非常广阔，看事情呢不是我们人间的这种决斗，一般人是对立看世界你就是说他看山跟海一样平，就是我们看的山就高海就低所以他看这个山跟海它是一样平的。曾经两个讲，一个名，就是说山跟海它就是个名，而这个名呢是我们给它起的，所以这个名字呢是一个概念，而这个念，这个念，你能够说这个念不一样是吧？所以海，大海的高山与海这个名字，它是平等的、一体的，它是无二的。我们把海跟山分开来了，山喜马拉雅山在西藏，海太平洋，他们两个没有关系。可是专门看呢？这是它是一体的，所以东南西北都在一念之中，它是概念，所以它彻底的把这个界限给破了，是吧？所以它看的角度跟我们平常人看的角度不一样，是吧？所以它的心怀就非常宽，因为我们就分别，我们要爬山，要好远了就爬山，跑到西藏去；我们要到海里，到东海、南海去，就是说非常遥远。我们要计划去搞钱，然后坐船、坐火车、坐飞机，那我们搞的心就很辛苦所以呢，庄子说，他觉得一念就是概念，就是这个念里面出来的，他这个名字这名字和相貌，相貌，他说，你看佛教也讲了，就是圆就是净，净是圆，是吧？光就是宅，宅就是光。念就是一切，一切就是念。说这个，所以庄子也认识了这个道理，说山跟海它就是一个概念嘛，并且它是样品了，为什么要爬，要爬那个山呢，要扔那个海呢它是样品的，它没有高，它所以它不喜欢跟人家辩论，但是所有人跟它辩呢都辩论不过所以我们在从唯识的观念来讲呢，时间是相对的所以相对的圆跟净，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圆净不二，就是看圆看净，它没有彼此分别，就像说，就像虚空一样，你说我问虚空这个大地哪个就离你近呢，哪个就离你远呢所以虚空说每个都一样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这边的脚就远一点，这边脚就近一点，我们是对立的，所以呢有名字有物质，而虚空呢就是四个脚都跟它虚空是一体的，所以它看四个脚没有远近，但是我们看到就有远近，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念就是一切处，一切处就一念，远就是近，就是远从这个逻辑观点或者是逻辑上面的思维也可以思维到，你从北京走走走走到大脑子边个来了到念里面去了，你发现如果没有念，这个北京到这一条路会有吗？它是不存在，对吧？那难道这条路在我大脑子里面，它那里没有路那为什么要靠里面外面的对立呢？所以没有念就没有世界了那世界又不在念里面， 所以不可能有马路，那到底这个世界在不在呢？是吧？所以念，这念里面没有马路，可是又有马路，所以这马路是假的，是假的。所以呢，它远跟近它都是一体的，它没有远近。所以庄子呢，他的思维他就比跟别人就不一样啊。你说有一天啊，会吃跟庄子在吃饭聊天，在池塘边看鱼，那个庄子说啊，他说这个那个会吃吧，他说他看到啊，鱼好欢喜啊，在那游着碗嘛，他鱼好欢喜。后来问呢，是庄子问会吃还是会吃问庄子，我忘记了。他说你，他就问他，你怎么知道鱼欢喜啊？他说，或者那个是庄子问惠施吧，惠施看到鱼，他说这个鱼很欢喜啊。后来那个庄子就问他，你怎么知道鱼欢喜呢？就他，后来惠施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欢喜呢？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那个鱼欢喜呢？啊，后来庄子说，因为我看到你欢喜，就是因为你欢喜，你所以感觉到鱼欢喜。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哲学概念里面，就是概念哲学。所以呢，庄子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概念的观点，因为概念的题是没有长短高低，没有大小方圆，没有远近，它就是一个概念，一切都落在概念里面。所以佛教里面其实也有这种意思，但是佛教会更精地深一步。说概念的本体是什么，知道它是叫观音菩萨叫法文文字性，就是你概念是哪一来呢，对吧？就是说他就问到本性处，庄子呢知道逍遥自在，他有了概念的观点，说一块钱跟一百万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不怕贫穷富贵对他来说，他没有，他不见你什么富贵啊贫穷这种东西，他没有。那这个人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但是佛陀说还不行，你是想已经超越了一块钱跟一百块钱，一百万是没有这种题，就是概念里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你自己强加出去的，所以他已经超越了富贵跟贫穷，所以呢他算是一个超越者了，是吧？但是我们达到这样境界已经挺不错了，是吧？所以他是主道教的祖师，他也不能超越，这个只能叫飞翔天，是吧？他只能在天上去，他成不了佛。但是我们呢会成佛，就他这个破这个概念这个题，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学庄子，学佛陀？所以，但是他会拿这个庄子来作为比喻啊，比喻。所以当时啊，我们这个慧远大师啊，以庄子说般若，因为中国人呢，接触庄子的观点非常强，很多的走势你都可以看到这种信息啊，比如说啊，这个大师啊，一个小和尚看见鸟飞过去了啊，鸟飞过去了，然后呢说，哎，鸟就飞过去了，一只鸟过去了，那大和尚开悟了，就是把它念一下，哎呦，哎，不是过去了，怎么还在这里呢？就证明是，这就是庄子的概念哲学，就是说你看到的这是你一个概念啊，他就是明显的这个对庄子很精通，所以庄子通过啊这个万物啊啊这个反应，所以他看世界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他看这世界就像镜子一样，那镜子里物质，比如说镜子里面的海和镜子里面的山，能够在里面摸到水了吗？摸到山了吗？就是它是不存在的，是吧？他看外面去。看到镜子里面的东西反映出来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呢他就不会呢落到这个对立啊，这个所以他的思想就比较广阔嘛。从这个种种比喻上来讲，庄子啊他的心态啊比较自由，就是说一个人啊把一百万跟一分钱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就是概念，缘跟境也没有了，就是完全进入到精神意识这种状态。所以过去我们都讲过。所以呢，这个 他讲那个一子喻子嘛，就是说把最后的一段可以跟他庄子跟一般人的比喻啊不一样。一般人他在这个天地一子万物一马，但是有人解释就是说名跟相啊，名跟相，就是名就是你看一子为名是吧，一马为相，就是名就是天地之一子，就是说天地就是一个名字，就是天地草其实是一个名字。天地一子万物一马，万物一马叫实相，就是说这个桌子它这个名字是我们给它加上去的，是吧，天啊地啊就都给它起来，就世间除了一个名字的概念之外，是吧，除了一个名字之外，就是说这个名字是你起上去的，实在是平等的啊。它呢跟实体呢是两回事啊，有人是这样的去解释。一马呢是指为实体，这个桌子啊它不叫桌子，非桌，就是跟马非马，就是说它这个马非马，子非子，它是手指，万物手指就是名嘛，叫做名，手指非子，跟马非马，手指非子，就是说他看到万物名字啊并不是那个体，就是你说的这个桌子其实啊不是那个桌子，那桌子是名，不是那个真桌子。桌子呢它不叫桌子，是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所有的万物都是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这个名字非名字啊。所以我们呢往往把名字啊，那说我们会在世上除了名字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是吧。第二个呢，从相上来讲，相就是实体桌子，就是真桌子。那桌子非桌子，桌子不是桌子，就像金刚经里讲，智慧非智慧，是名为智慧，它有一个是名为智慧啊。他这里没讲名啊，名为智慧，他就说桌非桌子，桌子非桌子，子非子，名非名，这马非马，就白马非马，就是说桌子非桌子，名非名，就这个意思。他说非名，而庄子呢他就超越这个，有的人去分析这个世界，用唯物的思想来分析这个世界，而庄子呢他不是完全用这个唯物的思想来讲，他是用精神，他精神他是道嘛，用道的心，道的心呢就是心心啊，他超越了唯物。我就是说他认为名就是一个概念，他认为桌子呢相呢还是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桌子是啊，桌子不是桌子，名不是名字，它就是概念。概念呢就桌子也不存在，名字也不存在，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实体桌子，如果你要追究它的实体的话，那你怎么去追究呢，还是落在概念里面啊。啊，所以呢这个庄子呢他是从这个概念的角度上来想啊。他说天地万物啊，天地万物啊，这个所以呢庄子呢他不喜欢跟人家辩论，那样的呢就变成一个辩论。那么说这个庄子不喜欢跟人家辩论，他跟惠施呢常常有一些讲话的，我在讲话过程中呢往往那个惠施都讲不过他。他跟世间呢有一些人评论这个白马非马子非子的辩论呢有不一样的思维。所以庄子想告诉我们，名称和具体的物质各自独立存在，它的各自独立存在，但是名字这个名称呢从名称出发否定了具实实相，就所有名字里面是没有实相的，因为就是个概念。从具体实相上来讲又否定了一些名字， 他说这互相诽谤来诽谤去，诽定来诽定去，就变成无聊的辩论，知道吧？所以呢，从桌子你说它不叫桌子，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他说这个桌子说不是那个桌子，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变成无聊，就是过去人讲了专职啊，乃至道者心人嘛，就是说他在做一件非常毫无意义的事情啊，这互相辩论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还不如彻底的取消名字和物体的对立，形成一个万物同体啊的决斗来观察这个世界。所以庄子讲，天地一物和这个万物一嘛，对我们佛教来讲的话，其实呢，啊，我们讲就是一个念啊，就是一个念啊，就是说，你现在我们讲见闻觉知，就是就是说，你现在眼睛就是一个见啊，除见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等于，就是说，你看到你说它是名字也好，你说它是相也好，它就是一个见，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闻，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觉知，也可以说就是一个知。你发现吗？就是除了知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除了我见，就一个见之外，难道见外面有你，难道见外面有名，除了你安了一个名，安了一个相之外，是你安进去的，知道吧？如果没有见，你会存在吗？是不是你会存在吗？就是我没有这个见，你会存在吗？就是所以从相上破，你也是不存在的。从唯识观点来讲，或者说从无常缘起观察，万法没有自信嘛。那从我们这个见来讲，你讲见啊，我们现在见，我们见呢，往往是会有个见个物知，见名就执着于名，见相就执着于相。所以呢，见谁都名走，见谁都相走，却不知道持相即见，持名即见，就说除见之外，实在是无名无相。没有名，十方诸佛怎么会有呢？就是没有相，十方法界也怎么有呢？所以十方法界也不可得，十方诸佛也不可得，诸佛也不可得，法界也不可得，就没有义证，没有自，没有义证就没有我，也没有我的世界，就是一个见，一见叫见分，知道吧？就见，就是说当时唯识里面就是一个见分，后来呢有了相分，相分有自证分，有证自证分，这是后来加上去了，其实见分就是世界除了一个见之外没有一个，那见从哪里出来呢？他后面讲叫见性，就是说这个见从哪里出来，从性里面出来。闻见闻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除了闻之外还有什么呢？一些相都是闻性呢，就是我闻到闻，他说除了闻之外还有什么呢？是吧？所以呢，我闻到某某人，我闻到某某世界都在闻，或者我现在在闻，或者听某人说闻，或者说啊，比喻闻，比如风吹过来，我就知道这是风，是吧？就是那个火烧起来啊，温度我就知道有火，都是你的闻性里面感知。是吧？所以你取了一个闻，如果没有闻，这个世界跟你一种个世界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对吧？它是一个闻的感知里面出来了，所以闻从哪里出来呢？闻从觉性里出来，觉性里面有个闻性，所以呢，有人呢从见闻觉受觉知，从觉闻觉知而反观。就是说我不去辨别外面生，我知道我没有见外面名跟相都不存在，我见反观的时候，见就见性，向外走的时候就是生死。所以世界我不要去找诸佛，也不要找十方法界，为什么呢？因为找十方诸佛又向外去找，找十方法界又向外找，为什么呢？你向外找有名有相，有名有相，那就是说有子有马，就是说有这个名相，那就是说你不能够最起码的一个凡夫，你是对立的嘛，是吧？你要知道你的见是心里面出来，见闻觉知心里面。我们念佛这个念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念成法性众生也是一样的，这个念是念成心里面出来，是吧？他说这个世界念阿弥陀佛，就有个阿弥陀佛在念电文上，就电文上名，是吧？念电文上这个相，你执着于相叫相执， 就地理的象指。因之所以名就是名指。他说这个念名念相，如果没有，他说这个相和名指到底在外面还在里面呢？如果在外面，谁来感知呢？谁来感知呢？就在外面，那相谁去感知呢？是吧？如果我是感知，他自己又会知道，何必我去感知？感知不明明是他老的感知嘛？是我的这个见去感知嘛？他说，所以这个名更找不到了，是不是？名更找不到了。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外面的所有的名，所有的相，它都是一个错觉。所以这个要了解这个见闻觉知啊，我们这个念根都是不共法嘛，它是有不共法。不共法谁缘起？就是说见闻觉知是哪里生呢？就是说你说它是见也可以，你说它是闻也可以，你说它觉也可以，你说它知也可以。那念佛也好，念菩萨，它只有一个东西吧。是吧？你只有一个名才能念吧，没有个名怎么念呢？只有一个相才会念吧，没有相怎么念呢？是吧？所以呢，有个名，有个相才有念。如果没有名，没有相，这个念又怎么出来呢？这个见怎么出来呢？这个闻又怎么出来？这个觉怎么出来呢？这个知又怎么出来呢？是吧？所以呢，你就是见闻觉知这个念啊，这个念它不会自己出来，是吧？所以呢，它是缘起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依，我们一定要这个。他说这个不要去做一些无聊的辩论啊。庄子就是说，天地一子啊，天地一子，万物一马。法住经里面是这样，义不为一。你看，义不为一，就《金刚经》里面讲啊。金刚经里面说，这个波若波罗蜜即非波若波罗蜜，是名波若波罗蜜；人于波罗蜜并非人于波罗蜜，是名为人于波罗蜜，是吧？啊，这个，然后也就是说，一不为一。那为什么要说一呢？就是为破居受故，居受就是经典上说的，就是说为于破居受，就是说。说这个一就是一一破一，就是我说这是一，为什么要说这个一呢？为了破一，是吧？我说就是说，这是电风扇，电风扇。他说电风扇，你们会怎么去追呢？那是追我这个名字呢，还是拿这个电风扇呢？就是，当你拿到电风扇的时候，就把我电风扇的名字给破了，你知道吗？懂不懂？懂。就是说。我说这是电风扇，然后你用手拿电风扇的时候，你发现吗？我电风扇的名字就没有了。为什么？你拿的不是电风扇这个名字，你拿的是电风扇这个像。这个像什么地方叫电风扇呢？上面叫电风扇，是底下叫电风扇，还是转的东西叫电风扇？它没有一个电风扇。所以呢，将一是破一啊，一非一。这是经典来说，以不为一，为破具于具受，具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愚痴一直，就是说指头指月亮，狗会什么样呢？是吧？狗呢会执着于指头，知道吗？狮子会什么样呢？狮子会去看月亮，知道吗？就是说我指头指月亮，你不能看着我的指头。看着我的指头呢，就变成狗了，知道吧？他说：“你能够看月亮，那个月亮肯定不是指头，知道吗？”就说一受破受，就说我手我讲你那是月亮，但是呢，你看你不可能说这个名字很重要，知道吗？比如说你要执着于名，就等于执着于指头了。我不知道月亮，但是到了月亮的时候呢，发现了它不是月亮。知道它不是月亮，这个名字就没有了，懂吗？所以呢，他为了破受说一啊，说一不为一为破就愚，去受啊，这个东西我们吃饭去，大家吃饭去，哎，大家跑去吃饭是吧？其实呢，你吃饭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有吃饭的名字，没有的，知道？然 他说你跟我讲的吃饭这个东西的好像，如果你听到师父的讲法，讲什么讲吃饭，他说三孩子听着在吃饭，左吃饭，右吃饭，前吃饭，后吃饭，上吃饭，讲了很多吃饭，发现了你就不去吃饭。他说师父讲的真好，张华就自知违约，就说讲了半天你不去吃饭，在人吃的时候才是真的，知道吗？所以呢我讲话是次要的，是要你去那个啊，在你吃饭的那个体里面没有任何吃饭的名字存在，所以呢所以师父在讲法的时候要悟到那个道，讲非讲，对吧？所以呢要悟到那个体，所以呢你不要说师父我到底怎么做啊，其实是无做的，就是我叫你去念佛啊，我叫你念佛，然后你就去念阿弥陀佛，回来师父我到底怎么做啊，因为我只看到师父叫我念佛，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念佛，是吧？念阿弥陀佛，来想着师父叫我念佛，我不知道念佛怎么念，然后这边还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说你脑子执着于这个名，就是搞了半天你还不知道师父叫你怎么去做，你以为呢你执着于名，因为这个名是不可得的，所以看不到的，就像说把电风扇关掉去找风，就是说永远找不到风，知道吗？也就是说把电风扇打开才能找到风，也就是说你要执着于名，你永远找不到名，你必须要试做，如果你不试试的去做，那你就麻烦了，所以就遇到相违，就是我们修行要无常，但是呢实在是找不到一个无常的体，你就是觉知坏掉了，无常不能说师父讲法真好叫无常，觉知坏掉它上面没有写无常两个字啊，是不是？那上面没有任何无常的信息，也没有无常的名字，看不到任何跟师父讲法有任何联系的关系，但是呢你就能回到师父讲无常的时候，正好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个瓶子打破了，这打破你的信息里面没有无常之名，也没有师父在讲法，跟无常一点这法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你就能会到这就是无常，你可以叫这无常之名啊，实在呢没有无常之相，就是说所谓无常非无常是名为无常，就名字叫无常，不要执着有一个无常法，这个要大家这辩证法要会变，也不会变的话就很难进入到你，所以呢前置之说完意义为一，就是前置啊，就是非常浅薄的人呢，没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一啊，就是讲一他就是一啊，不知道破一啊，讲一的时候正好破一，就是一的单体即是破，就是一的单体就是虚空，非虚空名为虚空，在你看到虚空的时候虚空就破了，是吧？如果执着于虚空名，执着于虚空相，你就能落在概念上面出来，我这个概念千生不能成佛，如果悟到虚空，我讲虚空的时候你一看到虚空的时候瞬间你就消失掉了，原来虚空非虚空，知道没虚空，然后你再出来的时候又讲虚空，知道又讲虚空，那是教化众生的，知道吧？对你来讲我讲虚空这个体实在是没有一个虚空之名，也没有一个虚空之相，只要有名只要有相，就是对立，你要站在边个是吧，站在边个看着是吧，但是呢你得到他的时候实在是无名，实在是无相，然后说你在无名无相里面还找师父这个名这个相，就是师父讲一啊，讲虚空啊，他说你已经在无名无相无数之里面了，然后呢你要找师父那个一，是吧？就是说你已经找到道了，你又跑出来去找那个一，就是说你好听话哦，师父讲一你就找一，是吧？师父讲虚空你就找虚空，其实呢虚空这是一个名字，这个相，你非要进去了又来找虚空，就好像你很听话，其实呢你已经违背了师父，只因你虚空非虚空，是名为虚空，大地非大地，是名为大地啊。所以你念佛是佛念，他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是佛在念，我们想都是我在念，非要在我在念佛，却不知道那是佛在念，知道？所以呢你老是就我在念啊， 所以呢，你就读不到佛那个题上。其实念那个佛的时候，那个佛实在是没有名号的，佛号自身是没有名号的，知道？有佛号自己啊，你念它就出来，你不念它就不出来。所以呢，你念它出来的时候，你一个对立才一个佛号。如果你没有对立的话，佛号就是你。那说这里的时候，佛号非佛号，是名为佛号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你坐禅，我打坐的时候啊，我在打坐，我又有一个相貌，那我们无量劫也成不了佛啊，是不是？你打坐的时候，进入绝对的时候，啊，这个凝神寂静的时候，那虚空，你的身体就没有了，是吧？它不是坐了没有了，因为你坐着的时候就是个体，忘了忘我，知道？我就忘掉了，知道？就是说这玩物嘛。就是说你就忘记了物质存在，又忘记了它的名字和物质，就是你做的时候不要执着我在做啊，不要在想，因为做非做，名为做，就是因为名为做，它是非做，做的体没有一个地方。你说手在打坐吗？还是眼睛在？你问一下就可以了，就是还是手打坐呢？还是眼睛打坐呢？鼻子打坐呢？屁股打坐呢？还是就那个就只在打坐呢？哪个人找不到打坐的东西啊？从上到下，从毛孔到外皮肤，到肠斗纤维，都找不到一个打坐在打坐，他是找不到打坐的东西，知道吗？所以你坐在的地方找不到一个打坐的东西，就是说，所以打坐的相也不存在，打坐的名也不存在，没有一个打坐的体，就是慢慢的就进入到啊，超越打坐，超越名，超越相。这个时候呢，你就进入到心于太空啊，寂静无比。所以愚痴的人有个坐可坐，有个佛可念啊，有个一啊，就是讲什么就执着于这个名字。所以秘密意义啊，就是说这是实际上讲，就是说任何东西它都是有秘意的，看你能不能悟到秘意。它秘不可宣，宣则非秘，这样我讲出来的都不是叫秘，但是呢你要是这个讲得出来的地方能悟到讲不出来的那个东西，讲不出来的就是言辞大断，但是呢又能意会到，但是又不可说啊，一说就落在名，落在相，他说落在念头上面出来。他说诶，但是你就知道冥冥之中，但是呢这个不能用口言啊。这个时候到相，这个时候那个心开意解状态啊，已经找到了嘛，就是世间名啊，世间利益啊，好坏啊，善恶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名相嘛，这个名相都是概念了嘛，就是说念里面他说都是不可得的东西了，是吧？都不可得，外面没有东西了嘛，没有东西的。这个时候呢你自然而然的啊，大道就生也。故专执犹待一也啊，专执啊，说啊，他犹待一也，犹是一也。老子云啊，这个夭兮弥兮，遥遥冥冥嘛，冥就是究竟的意思啊，夭就是深远的意思，没有我。就是说非常深广远，不可言说啊，开口即错，就是啊，非常深远，然后寂静啊，其中有精，精就是我们讲就是灵魂，就是精，我们讲佛性啊，精就是它能够发起见闻觉知。可是呢，见闻觉知随缘而起，随缘而灭，那但是呢，随缘而起不随缘走啊。随缘而灭而不灭，随缘而起而不迷，对吧？外即顽相，外面的相忘记了，内善常心，就是说外面相都忘掉了啊，外在顽相。所以华严经里讲，不着二法，一无一二故，一无一二故。就是不知二法，什么叫二法？就是名跟相嘛，是吧？名相二法嘛，就是说不知名，不知相，名相二法都不立。比如说一无一二故，根本没有一，也没有二。就是说，你说这个实体的相和这个名， 郭主张作名成五音，作相成法界，就是说做作相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法界出来，这样你作名，名可以带着走，相是带不走的，知道吗？就是说桌子，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想到这个桌子名字，是吧？但是呢它的实体你是带不走的，是吧？但是名字可以带走，是吧？所以呢带这个名字带走，就是说你发现吗，一到无量寿司来啊，或者是这个法界都可以到处跑，是吧？但是呢什么东西带着跑呢，就是名带着跑，就一个我，知道吧？我就是那个名，怎样我们无始以来一个我执，这个我执就是名，一到世界上到处跑就是分别心，就是相的执着，由相执生法界，由名执生五蕴。你五蕴怎么出来，那个我是什么，由五蕴成就，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啊，成就五蕴，五蕴就是我。什么叫五蕴呢，就是我怎么成立的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就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跟眼耳鼻舌身啊，就成就一个我，就成立了，对吧？所以这个我是有什么呢，这个叫色，色的时候呢眼睛对有了这个五蕴，这个命出来了，是吧？就是第六意识的命出来了，也是个妄想出来了。这个妄想呢，第六意根呢执着生，执着是缘起，因为他怕失足以后意根就没有了，是吧？你人死掉了，为什么恐惧呢？意根人身体死掉，你意就没有了，第六意识就没有了。他说第六意根就没有了，没有意根就像木头一样，这样就是木头，它没有意根。没有一根就没有十八戒了，所以身体就是个木头。有了个一根，一根他说少了一个眼睛，他一根就少了一个色，他就很恐惧。少了一个耳朵，他就少了声音，他就很恐惧。少了一个鼻子呢，就少了一个香味，他就好恐惧。所以呢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均接对立要少了，或者是不好看，或者是好看。那说你的意根就随着你的根尘产生识，而识呢就有取跟舍，有分别，有执着，就第六识或第七识。所以你的五蕴就叫受，有受，有了受以后呢就叫受，受蕴啊，受叫色蕴，色蕴，色蕴是你蕴，就是我执的色蕴，就是说你看到外面的色是你的我执色，并不是真色，真色你看不见的，知道吧？真色那是空性的，知道？你就说你看到这个颜色它是空性的，知道？他说但是你看到这个色是你叫做晕，就是你过去所造的这个业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是你的识里面现出八识里面现显的一个境界。他说这个境界还是在这个色受相现的受晕，色跟色晕是两回事，色的本体是无色，但呢因为你看虚空本体它就不叫虚空，是吧？就是如果你真正的看到虚空的话，那个复性是不二的。但是你现在看到虚空叫晕，五晕的晕，这样。那这晕呢，就是呢叫实，实在是这样。所以呢，你获得前世的这个晕现前，成就了这个色，然后色呢就是受，有色叫受晕啊。你眼睛看到外面的色呢，产生受晕，受晕。如果眼睛看到色而没有受，那就不正常。因为在佛性里面来讲的话，色转过来就是法身，受转过来就是报身，所以说想转过来就是化身，行转过来就是解脱，这个识转过来就是解脱之见。因为无分法身一起证是转色受相行识成就法身的，就是我转过来，全部转过来，无分法身一起证。就是说你不转过来叫无晕，转无晕就是法身，就是说能眼睛能眼咒，能眼就无慧，就是转无晕了，知道？无是一种阴谋啊，就是色受相行识，色里面有十种色，受里面有十种受，想里面有十种想，行里面有十种行，色里面有十种色，是无晕就无是阴谋，是吧？是无是阴谋乃至于色受相行识，所以呢色受相行识就是乃至我们现前这个我执，就是我执，所以我是迷了，就是受这个晕。但是这个晕呢都是我们这个转过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悟道的人呢 是还没有转五蕴，就知道色非色名为色，色非色名为色，就是说色非一空空即色，色即是空空即色，色非一空空即色，色即是空空即色，想不一空空不一想，想不一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色非一空空即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都是一样的，亦复如是。所以呢，眼睛不一空空不一眼，眼即是空空即是眼，耳不一空空不一耳，耳即是空空即是耳，眼耳鼻舌身意不一空，空呢不一散，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互触法不一空，空不一色身，色身相互触法，色身相互触法即是空，空就是色受相行识触法，苦集灭道即是空，空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不一空，空不一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即是空，空即是苦集灭道，这个都一样的。要了解这个体的话，那说就知道。所以呢，我们这个五蕴呢，在这个色受想也是一样的，想不一空，空不一想，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叫想因，就是因为你有有受因就有想因，想就是分别了，分别达到无分别，佛法生嘛，生就是清净的，无想就是清净的意思，想行，行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自在，解脱自在，识转过来就是智。那转过来字的时候就是叫解脱之见，所以我们要转它，不转过来就是无蕴。所以呢，这个讲就是华严经的讲，不着二法亦无一二，实在是就是说就没有一个就是段子讲的，段子讲就是说段子讲马非马，就这样，子非子，就是名非名，这样，乌非乌，这样，你看到这个乌，它非乌啊，不是乌，名非名，所以转人认为呢，非乌非名，就是说，不许争，就不许，就是说他这个不作二法，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念啊，就是见闻觉知一个念。所以我们要做二法，就变成就是说善哉善哉，大的一切尊人在于如来智慧等下，因为执着不能真的，执着什么？就是我法二执，就是名相二执，有了名执着，有了相的执着，二法的对立就产生了六道轮回生死，不然实在是没有一二，实在就是一个佛性没有一二。他说翻面说斗尊生现厚德智，但厚德智是从空性里面出来显出来，以尊生性而见人家。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随顺尊生的，显示一尊生，这样真空性妙有。那为什么性妙有呢？佛不性妙有的，是你顿念而现妙，就是水不现波，这个波怎么出来？是有尊生的业力，或者水起了波。你说水成了波，水还在吗？是吧？对吧？水就是波，不就是水？但是我们看见了，现在是水成了波，以后就波，就是看到桌子就不认识木头了，是吧？看到了桌子就不认识木头了，就这个意思。我们尊生看到桌子就不认识木头了，看到禅佛就不认识佛了，是吧？看到这个环境就不知道，就忘记了解脱了。也就是说，看见了名利色，就忘记了戒定慧，也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忘记了我们都是忘记了。所以我们要恢复记忆，恢复记忆就是说我们生了二法才会有生死，实在是没有二法，那说就是水跟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所有佛菩萨的愿力都是以尊生心而建立的，他的愿而无愿，如果他不是无愿，他就不是无生法忍的菩萨啊，对空无相无愿嘛，对空无相无愿，那就是变法界身了。然后说他的愿是随着众生心而建立的，所以尊生有念，是故有限，就是虚空它本来是空的，无名无相，是由尊生有名有相。他说有了名，有了相，有了虚空形状，于是说他说会改变虚空的本质吗？是吧？你现在讲虚空，虚空的本质会改变吗？ 是吧？你现在讲到大地，你说虚空变成大地了吗？是吧？你说，你看虚空，虚空说，我叫虚空，你叫我虚空，我叫虚空啊。可是呢，确实有名有相啊。你虽然写着虚空进去，可以看到真实，就是说，你只要不像二法，说你就可以见到它的本性。而像二法，那你就变成对立，有对立了就不行了。所以文某经经里讲，心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尊将。不能说心在名里面，心在相思相里面，有一个思相啊，有一个实相体，有一个名字刻的，有把名字去掉，我见到实相，知道不能这样讲。那么呢，也没有名，也没有相，这个名跟相是你自己的妄想而已，实在是没有名没有相，它就是个实相。然后心不在里面，在里面有内界，心在外面叫外界。也不在尊将，也尊将有尊将见，不在里，不在外，也不在尊经，是吧？你了解，我有个心，不在里面，不在外面，也不在尊经，就是，那说，就无处不是心了，就这个道理，是吧？就是，所以呢，不能落在名字上啊。他说，不在里，不在外，不在尊将，即是正啊，即是正。故知老子，待于今时，就是老子啊，古时老子跟庄子啊，他还是待在概念里面，待在今时上，他没有真实的解脱，这上面有这样的解释。涅槃经里面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有众生们，云可说墙壁瓦石而非佛性，云何能说法？就是说就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佛性，他说外面的这个墙壁啊，这个东西它能说法吗？能说法吗？它肯定不能说，知道吧？是佛在说法。就是说你现在看到青黄赤波，对吧？它能说法吗？就虚空能说法吗？大地能说法吗？你知道大地有说法，有个大地见，就是虚空说法，一个虚空见。现在是没有虚空，没有大地，你非要强辩说大地跟虚空能说法，你有大地见、虚空见。你就说，这个树能成佛吗？你有虚见，虚自身它是没有树的，知道吗？但是你执着于虚，那是树见。说你说树的说法肯定是错的，为什么呢？就是，所以呢，你说这个树啊，只能说佛在说法。佛在众生心中建立种种境界，但是呢，这个境界是由众生心而显，知道吧？那是个假的，知道吧？是假象，你不能把假象，他说他能说法，那就变成妄说，那就是说木头、凳子能讲话的话，那是邪见，那是外道见，那是无私阴谋之类的，说山河大的石头都能成佛，那个是邪见。他说这能说呢？他石头非石头，知道？非石头，你就是非石头，你就可以看到佛性。佛性石头是由众生的心而建立的，所以呢，你在没有断无明之前，你有石头的相、石头名，要知道这是假，因为你建立的名，这个名是不能成佛的。你执着于这个相，这个相是不能成佛的，所以功德相呢、善业大殿都是不能成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的心中的功德相。是你的分别心，是你的二元对立心，二元对立就是妄想，妄想是不能成佛的。他说你见到什么样境界呢？无名无相无自体，就见到真性，而真性才能成佛，真性要见到他才行。所以听一讲，应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就是说应化身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都不是佛的说法，释迦牟尼佛说了八万四千法，看什么都非说法。就《金刚经》里讲，如来说法者，即为半佛啊。所以呢，就如来实在是没有说法，没有说法。那么说说法者非说法，是名为说法，知道吗？所以要了解，说法非说法，是名为说法，证明说法这个假象，这是假象，是由众生的业力所感召的假象。真正的说法，那个法呢是实相是要相应的，就是法是倒归我们见到，你说这个法，我不是昨天不是讲吗？法会于道，道 断合而合才能见，断合而见真。如果你法不断合，我执着于有法可说，你变成这个执着于法，我不会道了。法是指引道的，就这样指引道的，就是说月亮的时候，这个月亮是这个法，而这个法呢是非真实。你如果执着于这个法，执之为约，我说月亮非月亮，知道是个月亮的非月亮。我们非要执着一个月亮，就执着于假，执着于假怎么能成佛？月亮名字也不能成佛，月相貌也不能成佛，那个真理本来是佛，知道真的佛它是没有月亮的名，也没有月亮的相啊！你要多听几遍，知道吗？所以这个这一段啊，就已经讲完了啊，已经讲完了。所以这一段比喻啊，我觉得我心中非常明了，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以后，你就会这个不执着于这个假象，不执着于名和相啊，直接呢通过这个枝头这个假啊，能会到真处，阿弥陀佛。